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舍，为我们而生。所以在这正道之前，让我们来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的心仰望你的时候，主，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运行，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恭喜你的话，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被主你大大使用的生命。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前些日子我看到有一个小短文，让人感觉到会心一笑。故事是这么说的，故事是说有一艘大轮船，它的引擎发生了故障。因为这个故障呢，所以这艘船就没有办法再行驶。这个船的主人呢，就请了一个又一个的专家来检查这个引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些的专家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船修好，让这个船主人呢非常的懊恼。于是呢，经过了。很多打听之下，有一个专家，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就推荐他一个人。然后这个船主人呢，就与这个人联系，然后希望这个人能够帮助他把这个船修好。因为这个人是非常有经验，而且他是专门修理那些船疑难杂症的一个人。于是呢，那个船主人就非常期待他这艘船能够再次的能够行驶。当这个船主人远远的就看到这个工人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开心，就快跑的就来到他的面前，就要来欢迎他，然后带到他的船上。然后这个工人呢，就跟这个船主人到了这个船上，这个工人就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包，他就在引擎的旁边放下来，然后就在这个故障的引擎当中呢，很仔细的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这个工人呢，他就检查了又检查，上上下下，然后前前后后这样子的在努力的研究这个船到底是哪里故障了。于是呢，这个船主人就在那边等待，希望这个工人能够快的能够把这个船能够修好。于是这个工人呢，就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锤子，他就在这个引擎的上面轻轻的敲一下，立马这个引擎呢就忽然就启动了。哇，那个船主人就好开心哦，因为他请了好多位专家都没有办法修理这艘船。而这个人呢，他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只要做了一些的行动之后，结果这个人这个船呢，就立刻的就可以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运作。这个船主人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一连再三的就非常的谢谢这个工人。然后过了几天，这个船主人就收到了修理账单，上面却写着$10,000。然后这个船主人说，哇，敲竹杠啊，这么贵，是不是算错了？于是呢，他就问这个工人，哎呀，你的账单是不是写错了？那时候你是敲了一下，为什么收费这么高呢？于是呢，这个工人呢就回应这个主人船主人再次的把这个账单的明细重新再寄发给这个船主人。于是呢，这个船主人一拿到明细的时候，他就看到上面就写着用锤子敲一下是$2，知道要敲哪里是$9,998。哇，好像很不合理哦。但是从这个短文的里面，让我们细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加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短文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连结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非常的容易随处可得我们所要的一些的知识。 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当我们活在这个科技时代，你光有知识还不够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智慧，因为很多事情是需要智慧才能找出方法，可以把一些很看为很复杂的事，但是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在当中一点就通，而且让这件事情能够迎刃而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提过，就是在箴言第九章九到十节那里说的，教导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教导义人，他就增加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非常谢谢今天的读经员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看似一个很长的一段经文，只是它里面完全可以透露出一个故事的整个事件，而且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来看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从一位人物的身份职位还有他的特质来看，我们要现在我们要以一个读者一个观看这整个事件的发生，看这个人他是如何从一个渴慕一直到蒙福。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讲到从渴慕到蒙福。其实这个人他有两个特别的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呢？也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是需要操练的一个生命素质。第一个就是成为一位渴慕真理的人，成为一位渴慕真理的人。我们刚刚读经也已经读了那么长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再次的一段一段的一节一节的来看，这经文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先看第二十七节，那里说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有权力的太监，掌管女王全部国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短短的一段话，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职业，他的身份，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他并不是我们在电视宫廷剧里面看到的所演的或是我想象的那种的太监，完全不一样。好，经文说他是一个有权力的太监，并且呢他还掌管女王全部的国库。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有权力的，因为他掌管整个国中的所有的经济发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说，哇，圣经也讲太监哈，哇，圣经也是这么也是那么贴近人意的感觉哦。其实我们回到原文还有圣经的文献之外，他其实讲到太监这两个字呢，它是跟官员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些文献呢，他不写的是他不写他是太监，而是写什么呢？他是写他是伊索比亚人，是为政府官员，所以太监的原文是指官员的意思。而这个人他掌管女王的全部国库，这个职业就好像我们新加坡前阵子我们一直不断的看到新闻在播放什么，就是新加坡的财政部部长，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国民还有生活在新加坡的当中，整个经济要怎么样来复苏，然后我们在当中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福利和财政的规划。所以这个财政部长呢，他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繁重而且非常高压力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写什么，他说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短短几个字，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这一段路这一段路其实非常的遥远的，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这整个路程如果不细看的话，其实他整个路程你猜是几公里呢？如果以我们现代来讲，他是340公里，到底有多远？ 就好像从新加坡到吉隆坡这么的远。他可以在忙碌之时，他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去礼拜。哇，我们都是生活在新加坡，哦，有些时候就说哇，教会好远哦，要好早起来，而且教会是9:30就要聚会，我就要很早起来刷牙洗脸冲凉，然后一大堆有的没的，还要吃早餐，哇，要很早起来，好，非常早。如果你又是服侍人员，就要更早，可能天还没有亮，还暗暗的，然后你就要来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去耶路撒冷去礼拜，整个路程是340公里。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讲说，哎，我们去教会去上礼拜，而且那个地点在吉隆坡，你会去吗？哇，好远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却上耶路撒冷去礼拜。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从他所在之地一直到耶路撒冷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里面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内容，就28节那里讲到说，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的书。他在车上读以赛亚的书，他的路程这么远，通常坐很久的车的时候一定会怎样，在车上睡觉，对吼，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会很累吗？那么长的路程，就算是坐飞机只有1小时，你还是会在车上闭目养神，而这个人他却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的书。他把今天他所学习到的经卷他没有忘记，他反而不断地念经卷上面的内容。他读的是什么呢？这卷书是以赛亚先知所写的。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这个先知书，其实是发生在公元前700年前的时候所写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而这个内容就是要强调耶稣上帝就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就是要拯救他的人民，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整个先知书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预言救恩的书，它是一个很简单很高，包括全部就是讲有关于救恩。可能这个伊索比亚的官员，好，他可能听过耶稣的传闻，但是他手里又拿着以赛亚先知的书，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没有办法非常快的能够理解，甚至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思考了再思考，可能读不明白。他非常想要知道这书中的内容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个先知书所讲的救恩，所谓的救恩到底是指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政府官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真理的人，就像马太福音5:6那里所说的，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饥渴吗？你对上帝的话饥渴吗？你对公义对真理饥渴吗？我们每一天都要吃三餐，有的人2餐甚至1餐，可能我就想说，哎呀，我可以一天一餐，我就可以供应我这一天的需要，身体的一些的体力。不管我们是3餐2餐或是1餐，再怎么样，我们每一天都一定会找食物来填饱肚子，不是吗？没有人可以说，哎呀，我可以不吃东西，我就进食，这样我就可以仍然有健康的身体，我仍然可以把我身体的养分可以来供给我自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也有人会觉得说，啊，那不然我把一个礼拜的食物储藏在我的肚子里面，然后我再慢慢的消化它，然后取里面的一些的养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违反人体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是那么的渴望食物，所以圣经也讲到，也比喻到我们对上帝的话也是像对食物那样的饥渴。因为上帝的话语就好像生命的粮一样，它让人的生命可以得到饱足。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所读的那个主导文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常常对上帝的话语是这样的渴慕吗？主啊，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渴慕你的话来喂养饱足我。你常常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祷告和渴求吗？这里不单单只是讲肉体上面的食物，更讲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还讲到我们心灵上面最深的需要，那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可以使我们在心森林上面都得到饱足。其实渴慕上帝的话语就是对上帝的渴慕，愿意分别为圣来与上帝面对面，渴慕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这个人必得饱足，而且他是蒙福的。因为这个以索比亚的官员，他也是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因为他渴慕，他急切的想要知道真理，他想要知道救恩，他想要知道以赛亚先知书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不断的反复思想先知的话，虽然这整个故事的最后我们都看到他带出行动来实现了他对真理的渴慕。为什么呢？因为渴慕的人的心里会慢慢的会驱动一个人去实现他所求的，或是期待已久的事情，会盼望他能够有一天实现。你可能说，哎呀，我不会做梦，不可能哦。你每次在生日的那一天一定会怎样？许下愿望。为什么会许下愿望呢？因为你渴望能够愿望可以实现。所以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渴慕真理，渴望一个真实的事情，上帝的话临在他的生命。第二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官员还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就是成为一位学习成长的人。他是一个学习成长的人，怎么说呢？我们刚刚从那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是来自以索比亚的人。可能我们用现代的地理环境国家来评断，以索比亚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吗？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非洲大陆是非常繁荣，而且是非常先进的非常好的一个国度。好，他要上耶路撒冷，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好，他是非常的遥远。刚刚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距离就好像新加坡到吉隆坡这么的远。这个人呢，他生活中是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仍然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他主动的有动力的，不管多么遥远，他仍然要去那个地方上耶路撒冷礼拜。他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他忙碌的生活而不去礼拜，他就不想要再去学习，反而他愿意花时间放下手边的工作，竭尽所能的去学习与他生命有关的事物。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九节那里说什么呢？圣灵对腓力说，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 腓力就跑去，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然后第三十一节，他又说：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力上去，上车，同他坐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他与腓力之间的对话。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的政府官员，他没有因为他不懂，他不明白以赛亚先知的书，他就开始隐藏，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不足的地方。他也会觉得说，哎，我是当时那个整个国家邦国里面是非常繁荣的我又是一个高职位高职分的人，让人看见我不懂这个以赛亚书，那是很丢脸的事赶快把它藏起来。没有，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他不会因为面子挂不住就把书藏起来，反而他很诚实的回答腓力他的困难还有他的不明白。另外，他也没有因为腓力他是当时的平民，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角色而拒绝他。他也没有因为腓力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时很多的环境都在逼迫整个门徒，所以他没有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人，我就要跟他保持距离，或者是我要排斥腓力，免得我也会受到一些的困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多的门徒都因为跟从耶稣而被杀害，为主殉道，甚至逼迫，包括那时候的保罗也是这样。然而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政府官员，他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他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把这些想要追求真理要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拒人千里之外，他也没有因为腓力而敬而远之，不敢靠近，不敢跟他讲话。反而这个人他还请腓力上车，哇，这是一个非常隆重非常很光荣的事，就好像有一天李显龙请你上他的车，你会怎么样？非常开心，哇，我上了李显龙的车，我认识他，甚至你可能经济部长邀请你坐他的车，你的心情会如何？很开心，又紧张，然后又开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财政部长，这个伊索比亚这个人，他没有拒绝腓力，他反而邀请他，而且同他坐在一起。还记得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在念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我们每一个新生呢，都需要借由一个老师来新生训练。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影响我生命很大的，就是吴兰玉老师。吴兰玉老师他已经回天家，他因为老瘤的关系，他就非常的年轻当时看他觉得年纪很大，但是现在我也年纪很大四十多岁快迈进五字头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还蛮年轻，他就回天家。我还记得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很多对我们刚愿意全职侍奉来到神学院的这些的新生们，新官上任三把火，还非常有热情来到神学院的当中，他就对我们很多新生就讲了一些的话。他说：“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忘记，但是有一个态度你绝对不可以忘记。”那时候他说：“一个人要成长，不想被淘汰，就要不耻下问。”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很多就不用再学习，更也不要以为自己是高学历、高知识、能力高、口才好就不要再去问人。其实一定还有是你所不知道的事。这是他对我们新生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叮咛。他说：“你神学院毕业之后，你绝对不要忘记我对你们讲的这一段话。”所以我就把那些话就把它写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面，所以我一直有些时候我会回想以前在神学院的点点滴滴，也看这个老师他所讲的一些话。 因为他就讲说，他去德国进修的时候，因为德国文化、人文风情，还有很多他不明白的。不管对方是一个学识高或低学历、平凡人，他就在这个人身上学习。所以他就讲到说，他在德国进修的那一段的日子里面，他反而在一些的平民百姓的当中，他学习的比高知识分子还要多而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上有许多的经历和智慧，是高知识分子、高学历的人身上学不到的。因此我都一直在记得他所讲的话，以致他也影响到我的人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态度，甚至在牧会当中，我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的人来交谈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乌兰玉老师所讲的这些话。他讲的真的是事实，有些时候真的会从一个人的身上，他过去几十年来所学习到的经历是我们触不可及，但是透过这个人的分享，透过这个人的经验所表达的，你在当中真的学习到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伊索比亚的官员，他对学习的态度也是这样，他开始问腓力他所读的经文，腓力就回应他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内容。他问腓力，这个是到底是指什么呢？于是腓力就开始传讲一个人物，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耶稣。很多人会把这一段经文会当作布道信息，没有错的。但是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暂时不谈有关于布道，而是我们要去看，其实腓力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也有同样与这个伊索比亚的官员一样同样的特质，那就是他也是一个学习上帝话语的人，而且不断学习上帝的话，以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一个好的时机，他能够跟那个伊索比亚的财政部长相遇的那一刻，他可以成为这个官员的祝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官员，他也是一个不断成长、愿意学习的人，以至于当腓力来到他的车边的时候，要跟他问候他以赛亚先知的书，你明白吗？当他知道他知道的时候，他愿意敞开他的心，来让腓力来教导他有关于以赛亚先知的书。这个伊索比亚的官员，他也在当中，因为解经的关系，他也蒙得益处。就好像诗篇119篇130节那里说的话，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悟性。使愚人有悟性。原本不明白的话，不明白的经文，当你不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渴慕真理的时候，当你的不明白的地方，圣灵的话语教导你的时候，你成长，你就终于明白啊，原来这段经文原来是这么说的。你会心里会得到很大的畅快和开心，因为你终于明白这一段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上帝的话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操练。我们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要开始不断不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一个有主话语的门徒，他不单单可以从他的生活当中看出这个人是否是遵行上帝的话，而且你可以从他的生命，从他的生活当中可以看见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你会从这个人身上，你会越发的去渴慕，哇，原来上帝的话是这么丰富，这么特别，他是这么的可以让我学习到的，而不是妙不可言，而不是我们哇好难懂的一个圣经。 其实保罗也在新约当中不断的也教导认识上帝的儿女的人要不断的成为一个学习成长的人。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就讲到说，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上帝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吃奶的还是个婴孩，对公义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人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保罗写这一段话的简单意思来讲，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年幼无知的一个阶段。哇，洗礼刚信主，哇，好开心，得到很多人的爱，哎呀，我就在这个当中我就非常的安稳啊，就是等待别人来教导我，等待别人来帮助我。但是从这一段经文，保罗也教导认识上帝儿女的人要不断的成长，成长到成熟的地步。曾经有人说，学会的智慧就是你的资产，是别人夺不走的。当你拥有了一个真理的智慧，是别人夺不走的，因为它会生存在你的心里面，以致在你生活当中你遇到困难或是任何事情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会发出亮光，会成为一个灯，一个光一样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常常谦卑学习上帝的话，而且我们更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下功夫。就好像我们福康林聚会有主日学查经，或者是传道会教你们很多一些查经课程、装备课程，甚至会一些讲道，你可以从当中把它记下来、学习下来，而且从生活当中活用出来。不仅别人可以从你的行为、从你慢慢学习里面看到你的不同，会看到你在当中的成长，渐渐的成为成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以致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当圣灵引导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腓力一样，当圣灵引导，有个使者来才叫他去靠近这台车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自然的来宣讲有关于耶稣的生平。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努力的在上帝的话语下功夫，这个功夫不是白费的，而是真实得到喂养你的生命。所以当有人在问你，不管是在工作职场，或者是亲戚朋友在问你，哎，你每天去教会做什么？哎，你读这段经文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当有人问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交给传道，我交给教会的长老执事就可以了，或者是同工。不是的，学习上帝的话是要我们一生要去学习，而且不是学一次就好，而是学了又再学，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你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不同的阶段，你对这个经文的解读，甚至你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学习所领受的也会不同。你会真越加的明白，原来这段的经文在我生命当中是这么的真实，而且是这么的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来扶持我、帮助我。我曾经在青年团契里面查考过有关于苦难神学，当时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对我说：“牧师啊，约伯记好难懂哦，有点复杂，一下子这个朋友讲，一下那个朋友讲，一下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直到这个青年人开始工作几年之后， 有一次的谈话，我跟他约谈当中，问候他，工作那么多年之后，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没有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他就回应对我说，他说，牧师啊，我现在终于明白，有一点一点点能够理解约伯记了，我可以一点点的了解约伯与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以及上帝主权、上帝的奇妙。当这个以索比亚官员就在腓力的解释之后，他得到了答案，而且他渴慕能够得着这个福分，于他立即的 就说，在经文的最后几节里面讲到说，他们一路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以索比亚的官员就是太监，他说，你看这里有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三十一七节那里有抄本，也是有写，但我们的圣经里面是没有写，但是他还是放在这个里面。那里说，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这个以索比亚的官员就回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这个太监吩咐停车，腓力和他两人就下到水中，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太监再也看不到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后的结局。这个以索比亚的官员，他带着救恩的欣喜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至于现在在非洲大陆里面，非洲内陆里面有许多人能够接触到福音，福音可以广传。上帝常常借着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把基督福音传给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种族。最后我要用一个总结，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愿意在忙碌的生活还有职场家庭里面，仍然可以分别时间出来与上帝亲近吗？你愿意吗？愿意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要积极的采取行动，认真的读经祷告，参与教会的圣经装备课程，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愿意开始向人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不是只有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者是教会的有关于领袖他们才要讲，而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想要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传讲上帝的话。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带领，你会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上帝的信实、慈爱和怜悯。你的生命会从这个查考上帝的话里面不断的生命破碎，又被上帝的话语给重建突破，又在成长，使你的生命不再像过去年幼的生命，而是一个慢慢长成，成为一个成熟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又大又难的事，可能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眼前所要面对的事情。但愿我们在查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它就像亮光一样照亮你的生命，照亮你所处的环境。就像耶利米他也是在所处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上帝的话怎么样对他说呢？在耶利米书33:2-3那里说，那创造、塑造和坚定大地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这样说，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你可能现在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查考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会引导你，帮助你， 带领你，使你在越困境的当中，你会看见光。最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以索比亚的这个官员，他从渴慕一直到蒙福，这个过程好像戏剧性的这么简单，好像就这样成就。其实不然，它不是一个偶尔，或不是一个偶发性，或者是一个偶然的事，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早已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他是一个渴慕真理的人，渴慕上帝的救恩，也是一个学习成长的人，对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学习，学习之外他还要更多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到最后他真的得到了答案。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动工，他把握住时机，并且愿意成为耶稣的名下，真正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生有上帝带领的一个蒙福生命。年玉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回应他吗？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吗？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盼望这段的经文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底深处，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越与你亲近，主你的灵就与我们相近，以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看似黑暗，看似很多重重的关卡，但你的话语一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和难处，以致我们可以知道该什么时候停，该什么时候走，该什么时候跳，该什么时候蹲下，以致我们靠着主你的话语能够行万事事。主啊，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也把所有的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